以下的时间，我们请潘牧师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。讲题：有福了，天国是你的。经文出自马太福音5:3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能够仍然在主自己的保守祝福，我们能够仍然来敬拜主。但愿主亲自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让我们现在同心低头祷告，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话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今天主日，我们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。主要在这个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想听到你自己的话语。求主圣灵亲自预备我们的心。主要我们也求主的宝血遮盖。遮盖你的仆人，遮盖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愿主你亲自在我们的当中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家中，自由的运行，来不断向我们说话，来成就主你自己的美意。感谢主，在这个2021年，让我们都能够尊主伟大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的，所为我们预备的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有盼望、有信心，来等候主，来信靠主，感谢主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在主你的面前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。这样祷告、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你认为你自己是富有或是贫穷呢？你认为你现在最需要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经文虽然只有一节，但是是非常重要的，是这个八福的第一福，是主耶稣去宣告的八福的第一福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的讲题就是：有福了，天国是你的。有福了，天国是你的。我们要来从三方面来思考。第一，就是邻里的状况以及贫穷的表现；第二，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神应许的福；第三，虚心信靠主的人必拥有天国。好，让我们来思想邻里的状况以及贫穷的表现。创世纪第一章26-27告诉我们，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。26节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27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人和动物有极大的分别，所以不要只框在一起，把它说我们人也是动物。没有，人与动物有极大的分别，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被造的。那神是灵，所以这形象一定不是指着身体上的形象。照着神自己的形象被造的意思是，神按照他自己的本性来造人。他有什么样的本性，他就照着这本性来造人，让我们能够像主一样，使人有神的样式。比如说，神是爱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是爱。所以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就拥有爱的本性和能力，人才能够爱。人也必须 要爱，或是甚至接受爱， 这个是爱的本质，是爱的本性，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给我们的。神是灵，所以按照神形象被造的人，就是一个有灵的人。有灵的人才能够与神有正常美好的关系，也才能用灵来敬拜神。所以，约翰福音4章24节在那里说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。这是主耶稣说的。好，主耶稣说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来拜他。那所以毫无疑问，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啊，但是，所以这是非常的尊贵、非常的荣耀的一件事。神就是要让我们跟他一样的，啊，在那里有享受神自己的尊贵和荣耀，一同来享受，这是出于神的爱。但是当然，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受了撒旦的诱惑，就违背了神的旨意。从此以后，罪就进入了世界，罪使人与神隔绝，而且神是绝对圣洁的，任何的罪都不能接近神啊！神的是绝对圣洁，所以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带着罪带到。来接近神，因此罪必须要除掉。罪如果没有除去，人是与神隔绝的。神是生命的源头，与神隔绝就是与我们生命的源头隔绝。与生命的源头隔绝的就是死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蒙恩得救之前，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以弗所书2章1节，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这是在形容人灵里的一种状况，他与神隔绝，与他生命的源头是隔绝的，并没不是说他的灵魂或者灵就不见了，没有，乃是这个灵是与神隔绝，就是死的状况。那主耶稣宣告八福的一开始，就先指出了人灵里的状况，人灵里的贫穷，这是形容人灵里的一种状况。马太5章3节就是耶稣所说的虚心的人。虚心的人，圣经原文的是 "oi patkoi to pneumati"，"oi patkoi" 就是贫穷，"to pneumati" 就是邻里。所以这里应该原文是照翻译是邻里贫穷的人。我不知道和合本为什么会翻成虚心，但是我们看了和合本其他地方跟这个贫穷有关，也常常用虚心这个词。那在这里，必须要看到那个原来的词，用的词，就是这是讲到邻里贫穷的人，这是在形容一个极度的贫穷的人啊，他完全没有资源，一无所有，贫苦无助，就像一个很悲惨的流浪者那样，完全不但贫穷，是完全无助的。好，那圣经让我们看到人邻里贫穷的一些表现。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告诉我们他们犯罪之后就产生了哪一些情况呢？状况呢？第一，它产生了羞耻。羞耻，第七节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说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打开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裸的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身体。亚当夏娃因为犯罪， 就开始有羞耻心。在这个之前，他们也是赤裸，但是他们并没有那种羞耻。然后我们又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也产生了害怕。第八节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动的时候，就藏在园中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。但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听见你在园中行走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是赤裸的，我便藏了。因为害怕就躲藏起来。所以这个又是他们犯罪之后所产生的那个另外一个状况，就是他们在那里就开始有害怕的心，害怕神。他们平常神来的时候多高兴啊，能够跟神有那样密切的交谈，但是犯罪之后就没有了，就害怕，就藏起来，就躲起来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产生了羞耻和害怕，又产生了不负责任的心态。你看他们是怎么样怪罪别人啊，甚至还责怪神。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你是赤裸的呢？你有没有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？十二节说，那人说，你神啊，你所赐给我的女人，怪到神头上，也怪到这个女人的身上。他说，你所赐给我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我就吃了。罪使人内心发生变化，叫他要躲避神，要远离神。当人与神有隔绝了，他的心灵状况就是破产的，是非常空虚的。他不但与神隔绝了，他与人的关系也产生了隔阂，产生了冲突，愤怒。这个创世纪第四章，让我们看到该隐的例子。他的弟弟亚伯献祭蒙神喜悦，那该隐献祭却不蒙神喜悦呢？他心里就很不平，就产生了嫉妒、愤怒和仇恨，甚至就把弟弟杀死了。这人类的第一个谋杀案。我们再看该隐的后代拉麦，创世纪第四章23-24节，拉麦内心存着一种报仇的心态，以报仇为他的夸耀，他甚至很骄傲，向他的妻子们在那里说，你看我是要报仇了。那他是那种以报仇来作为他的夸耀，这都是邻里贫穷、邻里空虚的表现。基本上每个不认识神的人都是邻里贫穷、邻里空虚的人，邻里贫穷、邻里空虚的人。很多人却不知道自己邻里贫穷。在启示录3:17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这是启示录在讲到教会的一些人，他们认为他们很富足，他们不需他一无所缺，但是神却跟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你是那 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邻里贫穷，只是以为是缺乏了什么东西，或是别人欠他什么。有些人感觉到自己缺乏了一些东西，他们在寻求人生的意义、人生的价值，他们却感觉说找不到，好像都找不到，缺乏了生命的价值，缺乏了生活上的方向，缺乏了活着的意义。他就感觉到人生渺茫，不知道自己的一生是应该为着什么而活，甚至有人也就不想活了。有些人常常要跟别人比较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，你从他口里常常会听到他都是要跟人家比较，想着别人是怎么样的，那我很可怜，因为我没有那样，别人生活得到那么富裕啊，别人生活能够那么安逸，别人有钱有名有利，别人得到尊重得到爱，我没有，或者我不够，这都是邻里贫穷的表现。还有些人常认为别人欠了他什么，所以都是别人不好。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心灵里面的空虚，他心灵的空虚需要填满。但是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填满他心灵的空虚。人如果没有与神的正常美好的关系，他心灵的空虚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。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、神的本性被造的，所以每一个人生命本质上都需要神。如果与神没有正常美好的关系，他与神是隔绝的，他的心灵状况是破产的，是非常空虚的，是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填满的。他的心灵有极大的空虚，有人形容那是神之大的空虚， A God-sized vacuum， 只有神能满足那个空虚。每一个人都需要神，需要与神有正常美好的关系。第二大点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神应许的福。感谢主，主耶稣宣告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。一个一无所有、贫苦无助、非常悲惨凄惨的人生有什么福可言呢？无非是有谁关心他，而能彻底来解决他最根本的问题。有吗？有的，的确有一位不单是关心他，而且能彻底解决他最根本的问题。神关心邻里贫穷的人，神顾念他们，神爱他们。所以主耶稣宣告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。人邻里贫穷的根本问题可以彻底得到解决了，独一的真神上帝已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替罪羔羊，为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血舍命，完成了救赎的代价。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使人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能与神有正常美好的关系。他不必继续过着邻里贫穷和空虚的人生了。他不必继续过着邻里贫穷和空虚的人生了。 神赐给他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一个全新的人生，一个全新的生命和关系。约翰福音第17章第三节，耶稣的祷告中，他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啊，再来一次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种认识不单是头脑上的知识。哦，我认识川普总统，他是现任的美国总统。这里所说的认识，是一种有直接关系上的认识。你与永生神的直接关系，你与耶稣基督的直接关系，这就是永生，这是个全新的生命的关系。人心灵的空虚，已经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，因为真正的满足和喜乐，完全是在于神的与神的关系。以赛亚书29章第19节说：“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填满啊，增添欢喜啊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。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。所以谦卑的人，要因为神而在那里欢喜快乐啊！他贫穷，但是神要与他同在啊，要给他真正的喜乐。不但如此，神赐给他的是心灵的富足，心灵的富足。哥林多后书8章9节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是富足的，在天上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来到世上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还有雅各书2章5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：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啊？信上富足不一定是不是指世界上的这些财富，乃是信上的富足。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啊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的国啊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主耶稣在这里所宣告的这个福啊，贫穷的人啊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。主耶稣宣告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不必再过着邻里贫穷和空虚的人生了。这全新的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天国的资源是源源不绝的，不但能够满足相信的人的需要，而且还会满溢出来。会满出来，满了都能够把神的所赐的福、所赐的恩，可以带给别人。这就是丰盛的人生，好，一定会流入到别人的身上，真是福杯满溢。真正有福的人生，不是拥有世界上的荣华富贵，也不是世人所追求的所谓平安啊、快乐啊。真正有福的人生是享受与神的关系，享受神的同在，享受神的慈爱，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个丰盛的生命。 而且这样与神有正常美好的关系，是你在日常生活上能活得有价值、有意义。所以，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信主以后，他人生真的改变？因为不是环境改变，乃是他里面灵里活过来，灵里已经能够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爱，神的丰富，在那里他就人生活得就很有意义、有价值，不再是为自己，不再是为这几十年而活，乃是为永恒、为神的国、为神的荣耀而活，这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。你爱神，你服侍神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关心和帮助别人，都是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，神都纪念，并有神永恒的赏赐。第三大点，虚心信靠主的人必拥有天国。主耶稣宣告，邻里贫穷，或者和合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是天大的福音，神决定要施恩赐福给邻里贫穷的人，使他们可以从乞丐成为王子啊！这不是一个虚幻的事情，是一个真实的，一个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乞丐，成为一个王子，成为神的儿子，天国是他们的，这是极大的，就是天大的福音了，不是吗？今天你我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如果没有看见，你是从一个乞丐变成王子，从乞丐成为神的儿子，从一个无。没有盼望的人，成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享受天国。你可能还不完全明白，你所信所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福分。以赛亚书66章2节说："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。"这是神所说的话。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。原文啊，这个虚心，这个是从和合本来啊，它原文就是贫穷啊。神说，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，或者贫穷痛悔啊。他在因我话而战兢的人，神看顾谁呢？虚心或者贫穷的人，看顾啊，看见。人看见自己贫穷缺乏的状况的时候，他才会真正的在那里来谦卑自己，来仰望神，来信靠神。也的确，很多人是到走投无路，或是走到尽头的样子，在那里才看到自己是多么的贫穷缺乏。他看到他自己的状况，他就在那里谦卑自己，来仰望神和信靠神。神说他会看顾这样谦卑、肯悔改而敬畏他的人。一个人若是骄傲自大，不肯谦卑承认自己邻里的贫穷，他就会继续被捆绑在空虚、贫乏的痛苦的里面，那种空虚跟贫乏的感觉，其实是很痛苦的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有些人为什么不想活？就是因为感觉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没有意义。他们也不知道是为着什么而活，他们其实被捆绑在空虚、贫乏里面。所以，当一个人不肯谦卑，他很骄傲、很自大，不肯谦卑承认自己是邻里贫乏的，他就会继续被捆绑在这种空虚贫乏的痛苦的里面，与神无关得，因为他要靠自己，得不到来自于神所赐的福分。骄傲会拦阻人来仰望神，骄傲会拦阻人来信靠神，骄傲会拦阻人来领受神的恩典。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很空虚， 或是很无助，主耶稣在向你说，你有福了，你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的。当你看到自己的那种贫穷的状况，你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的。你不需要继续过着邻里空虚、贫乏或和困苦无助的人生，你心里的空虚能得到真正的满足，你贫乏的心灵能成为富足，充满着神的同在，充满着神的慈爱，充满着神丰盛的生命。天国是你的，你只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信靠主耶稣为你生命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宰，天国的福分就是你的了。每一个已经信靠主耶稣蒙恩得救的人，要常常为着你所拥有的天国的福分来向神感恩，应该要天天感恩，应该每个早上起来就要感恩，你每次想到就要感恩，你却不可以。但是我们不只是要这样，我们不可以忘记周围还有很多的人的心灵是贫穷和空虚的，你有责任把主耶稣的福音传扬给他们。今天有很多人都是那种长久痛哭在心，每一次的希望好像都被扑灭，甚至已经到绝望的地步，根本就不敢再期望有人真的来关心他，或者有人真的关心他，却无法帮助解决他最根本的问题。可能他们外表看起来很好，很快乐，甚至还会带给很多人喜笑和快乐的感觉。Robin Williams，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很出名的明星，他就是这样。很多人喜欢看他的电影，他的戏，因为他的戏都会带给人一些快乐的感觉，给人能够带来一些喜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内心常常是深感痛苦的，有谁知道呢？有谁知道他还以忧郁症长久的斗争呢？最后甚至他就自杀。请你想一想，在你日常生活中所认识的人，或是所遇见的人，有谁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？可能是你的家人、你的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邻居。也许在外表上看起来他们都很好，甚至很能干、很成功，但是主耶稣清楚指出了他们灵里真正的状况。主耶稣的诊断是最正确、最靠谱的。一个人的环境或外表，无论有多好，无论有多成功，如果他不认识耶稣，你可以100%的确定，他的心灵一定有一个极大的空虚，他的心灵一定有一个极大的空虚，唯有神能满足那个空虚。所以神要使用你去传福音给他，向他做见证，给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也许你会说，神要我去传福音给他？不可能啊，他比我好，他比我强，我害怕。害怕是很正常的反应。圣经记载了很多神所重用的人，他们刚开始也一直是在抗拒神的呼召，后来他们顺服了，神就开始使用他们，甚至大大的使用他们。 他们就一生忠心来侍奉神。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，又惧怕，又甚惊慌，又甚战惊。”啊啊！我再读一遍《哥林多前书》二章三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二章三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在你们那里啊，又软弱，又惧怕，又甚战惊。”后来他又写给他们说：“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”哥林多后书是一章二十九节。感谢神，是圣灵能够帮助，是圣灵帮助他们，是神在帮助这些愿意顺服、愿意完全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顺服神。神说你要做见证，他们就做见证；神说你要去向巴拉说法老说话，他就去顺服说话；神说你要去向人传福音，他就去传福音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：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有圣灵帮助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感谢神有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当然在这里要学会仰望依靠神啊，依靠圣灵。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能看见我们周围的人真正的需要，周围的人真正的需要，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关心他们，怎么样为他们代祷。我们也要祈求圣灵赐给我们勇气，能够开口为主做见证，也赐给我们信心和智慧，向他们来传扬神的爱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靠着圣灵按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，你是永远不会缺少神自己的供应。这是一个名言哈，这个是一位神很重要的仆人，我现在想不起是谁，但是在那里他说，靠着圣灵按照神的旨意行，是永远不会缺少神自己的供应。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神要在你的软弱上来彰显他的大能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吗？你要相信神，你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要相信圣灵能够帮助你。因为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从本来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，蒙神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福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天国福、领受神天国福分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你还感觉自己没有什么？你今天要相信神要在你身上也借着你来成全他的旨意。神要使用你，要使用我，使用我们每一位来为主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。 Amen。 请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主，你在我们的软弱上，你彰显你自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卑的，因为是的，我们原来的状况是如何，神啊，你最清楚，我们也知道。若不是你的恩典、你的爱领到我们，若不是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领到我们，主啊，我们今天仍然是邻里贫穷、困苦无助的人。 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救恩领导我们。今天你要透过我们把救恩传给别人。今年我们不单是要自己来领受你的恩典，不是自己来享受你的爱，让我们也能够看到四周围那些邻里贫穷的人，可能有些是我们至亲的这些家人亲戚朋友，可能有些是我们平常只认识的一些人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为他们祷告，也为我们自己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有信心顺服主，也靠着圣灵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。今年我们要至少一个人都要领一个人来归主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这个心灵的心智，就是要带领人来归向你。虽然是这个情况，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叫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见面，但是很多人在家里闷在那里，他邻里的贫穷显得更显明，而他更看到自己实在是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活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打电话给他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关心他们，帮助我们能够爱他们，让我们能够为主所用。求主使用我们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